耳道自见，释经灵修。失效的互动循环。
雅歌五章二到八节：
我身躺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。
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完美的人儿，请你为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沾满露水，我的发被夜露滴湿。
我脱了衣裳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，怎可再弄脏呢？我的良人从门缝里伸进他的手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我起来要为我的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。我为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魂不守舍，我寻找他竟寻不着，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城中巡逻的守卫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，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，我为爱而生病。
前一段落呢，让我们看到了男女主角在婚姻关系中的喜乐和亲密的契合，然而这个喜悦之情却没有延续至新婚新生活之中。关于这段经文，到底这是女主角的梦境，亦或是真实的经历呢？有学者认为，这正好和第三章的一到四节的第一个梦境相似。也有学者指出，那敲门的声音是一个隐喻，暗示女主角对于与男主角能够有深层次交流的渴望，并且这也是导致她心里不安定的主要原因。换言之，女主角正处于一种混乱的状况，仿佛意识迷糊了。这正好和第八节所讲我因相思病倒了互相配合。这我因相思病倒了是现代中文的译本。原文圣经在第二节的后半节，求你给我开门之后呢，才是新郎对新娘的四个昵称，和和合本圣经翻译的次序不同。而求更好的翻译，其实应该是一种命令语气的表达，给我开门。有学者指出啊，这个门有两重的含义，第一，实际将二人分隔了一扇门，第二，这是双关语，喻指新娘身体的门，委婉地表达了新郎对性方面的期待，要求新娘向他敞开心扉。但奇怪的是，既然上文提及他们已经成婚，为什么新郎会在外面呢？有学者认为啊，雅歌作者并没有表明第二到第八节乃是婚前又或是婚后发生的。事实上，雅歌的内容编排也并非按着时序记录下来的，并且男女主角是否已经成婚，其实也不是作者所关注的事情。作者所关注的乃是这对恋人之间的情谊，并且他们那真挚的爱情以及所要面对的挑战。再读下去，也许问题已经不在于这个场景是否真实的发生。简而言之，新郎希望新娘能够明白自己在外的辛劳，并且极度的渴望回家以后能够得到新娘的回应，甚至期待着可以进入最亲密的时光。因此这一刻他带着期待的心情，也带着欢欣的情感回家， 勿怪乎有给我开门，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这样的一种急速强烈的表达呢。可是新娘却没有正面的回应新郎的呼求，无论是我脱了衣裳，亦或我洗了脚，她就是要告诉新郎，我现在真的不想哦。有学者认为啊，借着这个梦境，雅歌的作者是要带出新郎与新娘二人之间失败的沟通，对于男主角所用的言语和行动上的表达，女主角既没有及时回应，导致男主角选择离去，但女主角却又要再次的寻找他。由此可见，他们二人仿佛正在陷入了互动沟通上的困难。新郎的伸手，新娘的动心，甚至新娘的起来，然而新郎却转身走了。圣经作者让我们见到他们仿佛没有对应对方的行动。第七节是难以明白的经文，何以城中巡逻看守的人要如此暴力地对待新娘呢？这一群人呢，明显的与新娘在第一次噩梦中所遇见的是同一伙人，这也许再一次证明了新娘在这里所遭遇的是梦境而不是真实经历。然而第三章并没有记载这种暴力的对待，到底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节圣经呢？若是我们将这一节经文放置在梦境之中，也许我们就容易明白了。事实上，在梦境之中，新娘后悔没有为新郎开门，即使他随后走到外面寻找，但却始终没有遇见，以致在外面遭遇到这些人的暴力对待。这也正好解释了第八节新娘提到自己为爱而生病是一致的，勿怪乎他会有如此的噩梦，甚至在梦中有这种难以理解的遭遇呢。我们来思想，我们与伴侣之间有没有失去效力的互动循环呢？这是怎样的一种沟通障碍呢？事实上，这并不仅仅在于伴侣间，许多时候在良朋知己之中，我们同样的会有这些失效的沟通经历。想想吧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见道神学院推出，良友电台录音制作，作者黄天意，播音林成。